好，我们用今晚的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先看第一个条子。深信切愿散心亦得往生，这里的散心如何理解？有莲友认为真正具有深信切愿应该能达到一定功夫，还会有散心这种状况吗？弟子身体状况不大好，应该如何协调精进修行和身体调试呢？深信切愿散心亦得往生，这是经典所传达的，净土经典传达，也是我们净土宗祖师常常开示的。这个散心是站在我们业力凡夫的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就是散乱的心，妄想杂念纷飞啊。但是在这散乱心里面，只要具足深信切愿啊，支持名号啊，也能蒙阿弥陀佛愿力的这个加批啊，临终得佛接引往生。这个散心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不是在念佛吗？念佛你会感觉到伴随妄想杂念啊。那么伴随妄想杂念，但是妄念里面有这句名号没有打实啊，这就是散乱心念佛。如果进一步理解，可以善导大师有一个水火二合白道喻可能用一个比喻非常形象的表明散乱心跟念佛是什么关系它是有两条河一条河是在南面，一条河是在北面那么南面的河就是一条火河烈火熊熊，另外北面的河呢就是水河深不见底，两边看都没有边际，没有边岸，就在水火二河中间有一条白道，这条白道很窄，只有四到五寸的这么一个距离，这么一个宽度。好，那这个水河和火河就代表我们的散乱心，这个散乱的心呢就有嗔恨，就像火贪欲或者说淫欲，就像那个水那么在水火二合当中，这条白道就是我们念佛的求往生的心那这个水河常常会浸漫过来，火河常常会烧到这个白道上，但它没有关系，你只要信愿念佛，这个白道就在那里如如不动，你走在这个白道上就能蒙两土世尊的加持，不会掉到水火二河里面去淹死能够顺利的从娑婆的东岸到达极乐世界的西岸你只要理解的这个比喻，你就能知道我们具足深信切愿成名，走在这个白道上，我们就一定能到达极乐的彼岸，就这个意思。如果不是散乱心，就是水火二合干枯了，这时候你大摇大摆去，那就是你不是念力凡夫了，你证得无生法忍了烦恼那个贪欲的烦恼和嗔恨的烦恼你都没有了但是念力凡夫没有这个水平，就是在水火二合的白道当中穿过去，是这个意思。好，但这个不是说不能说有深信切愿就一定要就一定能达到一定功夫实际上你深信切愿也是有一定功夫的你深信切愿达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水平，这说明你的善根很深厚的，这是难信之法的，能信这个法门的人就不可思议的那也功夫上也比没有信的人是有一定的功夫但是这个功夫不一定要达到什么功夫成片或者事宜心不断离心不断，不一定会有这种要求 啊，但你的心肯定比较稳定。你深信切愿呢，你的生命找到了一种安立的点呢，你知道你决定往生了，你每天活得很欢喜很快乐了。当然这里面功夫也在那里，比你这个一天到晚恐惧不安啊，茫茫然不知道到哪去，那当然就有点功夫了。这时候你念佛，你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念佛，带着惭愧的心念佛，带着欢喜的心念佛，带着庆幸的心念佛，哎，这就是我们啊内在佛性的一个显现啊。那只要你具足这样信愿啊，你去做功夫，也要念佛念得越多越好。那功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时候我们散乱心就不至于像原来那么散乱了，妄想杂念的乌云呢就可能要淡一点了啊。或者甚至在我们精进念佛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段时间非常空灵的，基本上没有妄想杂念背景的那个佛号了啊。这些都是，这也就是有一定的功夫了啊。但功夫不是说非得要决定往生的这个前提啊，你功夫好，往生的品位会提升啊。功夫不怎么低，但是你具足信愿也能往生。身体状况不大好，那就更要努力念佛啊。这个我们身体不好，四大失调，或者阴阳平衡打破啊，这或者业力现前，这时候你都要好好的念佛。佛号能够使我们身心达到有序，佛号能够引发我们的这个防御系统啊，免疫系统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支持不下去啊，你也可以休息休息一下啊，等身体比较有精力的时候就恳请念佛啊。有时候生病呢，倒也不是说我们不敢说你不要去看病就念佛就可以啊，其实念佛是可以的，但是呢主要是信心不足啊。你有100%的信心，你这句佛还真能治病，但往往一般人做不到100%的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该到医院治疗还是治疗，一边治疗一边念佛啊。要么一听就有点像法轮功了啊。好，我是从黑龙江来受菩萨戒的，有事问。第一，我的佛友说去道场受戒有高僧大德传授，故能好。但是不走这个形式，在家学戒，按戒条框正自己的言行想念，信愿行具足，破釜沉舟，做背水一战，不是也可以往生吗？请开示有何区别。第二，我是有夫之妇，且言辞不大，已报名，但有些疑惑。我真想受戒，又怕因此影响夫妻关系，怎么办？在道场受戒，尤其受菩萨戒，有三施啊，这个庄严的仪式啊，结魔法啊，还要忏魔啊，还要学戒啊，这不是一般的形式，这是必要的条件。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能够感发我们的戒体，有这个戒体的话，就以后在修行生活当中你在持戒的行为当中使这个戒体发挥它的功能作用自然而然的止恶，自然而然的修善就能好好的把这个戒持好。如果你没有感的这个戒体靠你自己的一点力量想持好戒是很难的。我们烦恼的力量是占上风的，常常就堕到副处所以你想破釜沉舟，实际上你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你也不一定能战得过百万魔君你只有透过三师，还要请法界的三师还是个代表，还要请法界的戒和尚，就是释迦牟尼佛了，结魔师了这个还有这个教授师 啊，十方的佛菩萨来现前给你传授千佛大戒，感得无作戒体，这时候你才有一种啊大的力量来持好戒。啊，世间讲给力啊，你给了力才能够做好这个事，没有力你就没办法。那现在是啊，现前的三师又请了法界的三师来给你，给了你很大的力量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你都估计做，那就是愚痴了啊。那么这个梵网经，我们受的是梵网经菩萨戒。梵网经菩萨戒主要是在淫戒方面，还是这个通在家出家？对于出家的人来说是不淫啊，对于在家的居士受梵网经菩萨戒是不邪淫啊。你只要奉行不邪淫戒啊，你就算持好了这个戒，这里丝毫不会影响你的夫妻关系啊。有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受了这个戒就不能过夫妻关系，甚至要分房，甚至床铺都要把它分成两截啊。这个东西都是不了解的表现，你只要做到不邪淫就可以啊。受菩萨戒有些什么要求？要达到什么层次才能受？受菩萨戒只需要你发菩提心啊，是菩萨的种性，能听懂法师的语言就可以受戒啊。它是顿理戒，不需要条件，也不需要渐次的过程啊。有的人说我没有受过三皈依，是不是可以受菩萨戒？没有问题，这个戒你就没有受过三皈依，没有受过五戒，你就可以顿然去受梵网经菩萨戒的啊。但实际上我们又可以在受戒过程还会补上这点，你没有受三皈依，我们在三天传授菩萨戒的有一天上午会传授三皈五戒，你把它补上了就可以啊。有的人本来就想受三皈依的，结果感觉到场面很庄严，接着受五戒了，受五戒感觉到还想受菩萨戒，有人觉得你是不是太快了啊，觉得不好。实际上如果他有这个缘分能够欢喜心受啊，一次性解决啊，那是善根福德深厚哦啊，这个值得赞叹啊。如果能够欢喜啊，就是一次性三皈五戒菩萨戒全受都是好样的，没有问题。居士在自建居士灵念佛堂给幽冥成众生皈依并作三十信念，但是做得很认真，这样是否如法，效果怎么样？供养出家师父是见出家师父就供养一个不漏，还是前交常住供养师父们好？因我们不懂因果，请师父慈悲开示。居士建念佛堂，你要明白你主要是要成就大家啊来共修念佛的一个道场啊，更多的要着重在自己信愿持名啊往生净土这桩大事上。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就想住那个想住那个，是操之过急啊。再说你给幽冥众生受菩萨戒受什么受皈依，你居士是没有资格来接受众生的皈依的啊。一般接受皈依无论是现世的还是冥界的都应该是出家人才不法啊。所以我是觉得你还是好好念佛啊，最多你把你念佛的功德给幽冥众生做个回向啊，做个回向到底有不有用呢啊，这就看你的自诚的程度啊，这个啊决定了啊。这个但是最好还是好好念佛啊为好，不要搞得那么多花样出来啊。之所以供养的问题呢在传统社会常住啊是把这个僧人的所有衣食住行都给他安排得很好 一般都是供养给常住，常住来安顿啊这个出家人的生活啊。那现在有些人喜欢啊供养啊到具体的师父那个地方，那就看缘分了。现在人喜欢搞人情嘛，觉得我具体到哪个师父那里，好像我就跟他关系啊拉得很近，诸如此类的啊。实际上，如果从儒法的角度来看，你把钱交给常住啊，常住来统一安排这些钱，就是供养三宝嘛啊，供养三宝，我们常住的钱一般都用于啊寺院建设咯啊，僧众的生活费用咯，发单费咯啊，都有时候可能还会啊印些经书哦啊这个安利四宗弟子安心办道哦，一般都是做这些使用啊。那这些使用呢啊，你交个常住可能更好一点。这是说你的母亲得了癌症是吧？得了癌症呢，现在是母亲病重啊，这个很疼痛，于是就变得悲观失望，甚至绝望，都有自杀的念头。让我万分痛心的是，母亲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任凭命运摆布，将生命完全交给医院。上个月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母亲交给阿弥陀佛，蒙佛慈悲。母亲只有在万分痛苦时才会念佛，尽管如此也能得到利益。母亲对佛的要求很高，我对她讲轮回的无奈和具骨，讲极乐的妙好，母亲根本听不进去，每天只关心病。弟子实在没办法，不知如何劝母亲求生极乐世界，请师父慈悲为母亲讲解无上究竟解脱之道。母亲总觉得背叛了天主耶稣，总是在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徘徊挣扎，恳求如何解除母亲的心结啊。看来这是你作为一个孝子的一份心情和一理解啊。一般的人在疾病啊痛苦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难受，就有想赶紧终结生命的念头啊，这也是正常的。别说一般的凡夫，就是有些高僧大德碰到这个情况，也想啊干脆啊提前啊走了啊为好啊。那这时候确实你有这个信心很好啊，不要交给医院，交给阿弥陀佛来料理。如果你能实现这个目标，阿弥陀佛一定会解决你母亲的问题啊。所以无论他怎么痛苦，你跟他念佛，让他念佛啊，只要他能够心放在佛号上，这个佛号就是解除痛苦的安慰剂，他痛苦就会减轻很多啊。这方面的事例那是很多的，有些晚期肝癌病人临命终时，本来应该痛得要死要活的，然而由于他一心念佛，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往生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要你要让他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啊，要把一心求往生的愿给他激发出来。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抱得父母的大恩了，就是大孝了。但是如果你的母亲只关心病，这就麻烦，因为关心病，他越想病，这个病就越厉害，他就这么怪。这时候你不想病，你就想佛号就好了啊，病就让他痛，就让他痛，痛的过程当中也要念佛，你就哎呦也得要让他接句阿弥陀佛 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不好办，就怕他哎呦哎呦哎呦，就是被哎呦给他淹没了啊。那越哎呦就越哎越痛的厉害，越痛的厉害就更哎呦，哎，那就没办法，形成一个负性的。所以这时候你一方面劝勉，一方面你至诚恳切的求阿弥陀佛来帮忙啊，让母亲升起信愿之心啊。这你这时候启发他的信愿是非常重要，而且告诉他是不是他原来就是天主教徒啊？啊，如果你也告诉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法界当中啊最高的一尊佛啊，所有的众生啊都跟阿弥陀佛都在保护他们啊。如这个阿弥陀佛也在包容耶稣啊。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见到耶稣啊！你也可以善解跟他讲啊，这也没有说谎话啊。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天眼通，这时候一看，耶稣无非是一个天主嘛。这时候一看，我无量世界有很多的天主，有很多的耶稣啊，那比耶稣高的很多了啊。那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是一个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那比天主要高出很多嘛啊，所以这两者完全不矛盾啊，让他不要觉得，哎呀，我念阿弥陀佛是不是耶稣会生我的气，会惩罚我啊？你告诉他，你念阿弥陀佛，耶稣会很欢喜啊，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能见到耶稣啊，你这样来善解方便，把他的心结。把它解开啊，这个就看你的至诚感通的程度。只要感通了，把你的母亲交给阿弥陀佛的，尤其是你母亲也愿意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了，那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念佛的时候有妄想杂念怎么办？啊，每个人念佛都有妄想杂念，这是很正常的。你怎么办呢？就是三个字，不理他啊就可以。你全神贯注，注意你这句佛号，把它念清楚、听清楚，自然妄想杂念就会越来越稀少。我是杭州来的居士，几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每当我打坐时坐到分神的时候，就会有另一个我在指挥我似的，一句佛号不由自主地从心里涌出来，是清泉之水滔滔不绝，念得很是法喜。我觉得念佛总是好事情，但是又怕受外来力量支配，所以想请问法师，我这个现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应该回避这种现象吗？弟子现在每天念三万声佛号，而以上现象是我还没有认真发心念佛时所出现的。好，你再注意，念佛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自念自听，是你自己念出来，你自己去听，你千万不要去听外面的某主念佛的佛号，哪怕这种佛号是从你心里出来的，你也不要管。有时候心里出来的在耳边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佛号的声音啊，你感觉到你听得很好听啊，这个东西都跟你自念自听的原则相违背。这时候你还要专心全神贯注在你念出的声音，你听你念佛的声音，其他声音一概不管，一定要放下。如果你执着那种啊，你认为念得好听，实际上不是你自己啊。当下念出的声音的话，很可能出问题了，而且出问题的概率是很大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官房里面有些居士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忽然听到耳边有很好听的佛号的声音啊，他就想啊把自己的念佛放下，就听这个佛号声音啊。那最后问这样行不行？我当时坚决不行，你马上改变过来。不要注意那个佛号，把那种佛像的佛号全都摆开，你一定要恳切的 听你自己的声音。最后过了一两天之后，外面的声音没有了，自己的声音占主导地位了。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到时候你听外面声音，这种声音又变化的另外一种东西，又变化的一种很神秘的东西，你越来越好奇，你还真的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支配了，支配的你团团转。有很多精神分裂症的，就是有些就是所谓的幻听嘛，哎，他就很好奇，碰到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那个声音就会告诉他什么什么。可能都有时候告诉的答案比较对，有时候告诉的答案就比较荒唐，然后他对这种声音就很有依赖，动不动就问，动不动问到后面，问到精神病院去了，一定要注意，不要去上这个当，南无阿弥陀佛。